感谢神啊，我们可以在这个主日上午，我们来在主的殿中，也感谢神赐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圣经上的话语，可以来认识这一位爱我们、救我们、也主宰我们生命的神。在这里，我特别要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上次在主日聚会当中，我谈到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弟兄写了一个见证，叫做上帝掌管生命。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的同工把这个见证就打印出来，就放在我们外面那个大堂上那张桌子上面。如果弟兄姊妹可以有兴趣，可以拿一下我们老弟兄这个见证，可以看一下。那么这是我们的老弟兄回顾他信仰信靠主耶稣基督以来，上帝在他生命中所做的事情，所赐下的各样的祝福和对他生命的带领。那么同样的呢，在我们教会外面桌子上面还有一个材料，就是我们教会对于我们的一些现在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教会的一些看法和立场，有几篇文章，还有我们上次王宝凤姊妹所做的那个见证，我们也打印出来。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问想了解那个王宝凤姊妹做的那个见证是什么，那么跟这份见证在一起呢，我们同样的也打印了两份，就是很有一份见证，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牧者所写的一篇文章针对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来阐明教会的一些看法。如果等一下聚会完了之后呢，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一并拿来，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好，在我们今天来思想上帝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是在罗马书8:29。我们可以看到大屏幕，罗马书8:29起，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3:10，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你为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最美好的计划。主啊，你就是让我们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效法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跟从他，我们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活出来。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人生的旅程。主啊，在我们一生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加的有意义。主，愿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走上这个信心的旅程，也走上这个效法主耶稣基督的人生的旅程。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蒙福的人生，这是一个蒙福的人生之旅。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从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知道神对每一个他所拯救的人，他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是要让这些人来效法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那么效法耶稣，很多人今天当我们思想效法耶稣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很多我们希望像耶稣那样的有智慧我们希望像耶稣那样的有能力。但圣经要提醒我们什么呢？当我们一想到要效法耶稣，圣经说要效法他的死这可能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圣经让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死。很多人，我们知道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做 "What would Jesus do？" 这是在好几年前一个教会的美国一个教会的一个女执事，她提出这样的一个口号，然后这个口号很快的就 非常的流行，全世界范围内非常的流行，就是耶稣会怎样做，耶稣会怎样做啊。当然这有非这句口号有非常积极正面的一面，就是提醒我们无论我们行事为人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下耶稣会怎样说，耶稣会怎样做。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我们看圣经呢，确实耶稣所做过的很多的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啊，比如说四时昼夜不吃任何东西，比如说在水上行走，很多时候是我们做不到。那么但是呢，耶稣却有很多很多的言行是我们可以去效法，是我们可以去做的。那么今天当我们来思想效法耶稣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来思想我们为什么要效法耶稣，为什么。圣经记载有一次，就是当耶稣的门徒发现他们自己有像耶稣那样的能力可以赶鬼，门徒们非常的高兴，他们很开心，他说哦，我们有耶稣那样的能力了。结果耶稣提醒他们，在路加福音10章20节，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所以很多人效法耶稣，他是想得到什么，他是想得到像耶稣那样的能力啊，我很了不起，我可以做一些事情是别人做不到的。那么还有圣经中还让我们看到啊，一对夫妻他们也想像神那样啊，大家可能猜到我想说谁，就是亚当和夏娃。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书谈到亚当和夏娃是怎样犯罪，怎样堕落，怎样被上帝赶出伊甸园呢？这段事情是记载在创世纪3章4至6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么亚当夏娃他这个时候他们想做什么呢？他们想得到什么呢？他们想像上帝那样，他们想像上帝那样，上帝知道的事情我也要知道。所以但是我们知道，当他们这个想法导致他们去抵挡上帝，去违背上帝的诫命，导致他们堕落犯罪，最后被赶出伊甸园。在以赛亚书14章12到15节圣经这样记载，我给大家读一下。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竟何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竟何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所以这里记载当然这是一位王他所说的话，但是这一段话呢是魔鬼撒旦的心声。魔鬼撒旦就是这样的，他说我要升为至高，我要与上帝同等，我要想像神那样。结果这不是在升高，这是在怎么样，这是在坠落，这是在堕落。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思想我要效法耶稣，耶稣是上帝，耶稣就是神，当我们来思想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时候，我们要省察我们的动机，为什么效法。我们是想要抬高自己吗？我们是想要得到别人没有的能力，得到别人没有的智慧，然后我们得到更大的荣耀，我们是要为这样的事，为这个目的吗？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这就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效法耶稣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思想什么呢？效法耶稣的死。当你从这一点来开始效法耶稣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不是为了荣耀，你不是为了你自己，你来效法耶稣。因为效法耶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像耶稣那样去死。一个死人就不会再为自己争取什么。那么在使徒行传14章第8节到第18节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给大家还是来读一下《使徒行传》14:8-18，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双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双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西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事，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所以这就是一个效法耶稣的人，这就是耶稣的门徒。他们做跟耶稣做过一样的事情，人们看见他们就说，他们这些人是神呐、这些人是神来到世界上，但是他们要不要得这样的荣耀？他不要得这样的荣耀，他们说我们跟你们一样，我们都是普通人。所以当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时候，我们愿意圣灵带领我们，提醒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效法耶稣的动机。所以要效法耶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啊，不仅仅是在于我们外表的言行，而是我们的内心。你是为了升高自己，提升自己，还是你真是为了谦卑下来，让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耶稣，然后我能够成为耶稣上帝手中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效法耶稣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应该想到的就是，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啊，我们是来效法耶稣的死啊。为什么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效法耶稣的死呢？因为在以前，在我读神学的时候，我学那个教会历史，当我看见初期教会这个历史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事情，就好像跟我以前在中国大陆国内的家庭教会所面临的光景非常的相似啊，都有逼迫，也都有人为着信仰的缘故被抓起来，被关在监狱里面，甚至有人为主去殉道的。后来当我把这些事情在我这个课堂上分享出来的时候，我的那些美国同学都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效法耶稣的死啊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啊，跟我们今天的我们没有关系。后来我跟我的美国同学说，我说其实在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啊，不仅在美国，在中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人为着耶稣的名去殉道的。有人做过这个统计，这个世界上大概每8分钟就有一个人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是因为他是基督徒的缘故，他被杀死，他为主殉道。后来当我跟我的同学说这些的时候，我的同学还是觉得好像我在说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非常遥远的事情啊，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人生经历当中，他们没有见到有谁会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去失去工作的，没有见过有谁会因为信耶稣的缘故会被关在监狱里面，甚至会去死掉。后来我同学就直接就问我，就说Barnabas， 你不要说了，你自己有没有知道一个这样的人啊？他确确实实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他为主殉道的，而不是听别人给你讲的，而你在你的人生中你真的知道或者认识这样的一个人。后来我就告诉我的同学，我说我还真知道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是我以前在国内家庭教会的时候，我就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弟兄。其实在冯海姊妹嫁给我之前呢， 在我的岳母，就是冯海姐妹的母亲心中，她已经为这个女儿，为她的大女儿冯海，她心中已经有一个理想的女婿了。她非常希望冯海能够嫁给这个她心中理想的女婿，这个理想的女婿姓张，叫张弟兄。那么当冯海十八岁的那一年，冯海正在大学里读书，有一天他母亲把他叫回家里，非常严肃认真的把他叫回家里，就对冯海就说啊，我希望你嫁给一个人，这个人是现在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来讲道的张弟兄，他是神所兴起的仆人，他是一个我到目前为止我见到的一个真正被上帝所使用的人，他是一个啊信心非常好的弟兄，他说你一定要嫁给他。但是唯一就是有个问题呢，那个时候张弟兄已经30岁了，冯海姊妹呢只有18岁，但是冯海姊妹的妈妈，我的岳母，是一个非常坚持的人，她就非常希望冯海姊妹能够见一下张弟兄。那么张弟兄其实冯海的妈妈就是我的岳母把她的想法给张弟兄说的时候，张弟兄已经很明确的拒绝了，已经很明确的拒绝，因为张弟兄说他是神告诉他，他是要守童身见主面的，一直要守童身见主面，他有守独身的这个恩赐啊，我等一下会来解释一下。就说简单的说，就是上帝给他的呼召就是他不要结婚。张弟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张弟兄的父母都是教会的带领弟兄姊妹，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父母被抓起来，然后关在监狱里面，然后到后来都死在监狱里面。结果张弟兄呢11岁开始就成了流浪儿，成了孤儿，一个人在外面流浪。但是虽然那么小，但在他父母被抓走之前呢，他父母给张弟兄心里扎下了一个深深的信仰的种子。结果张弟兄就成长成为一个神所大用的仆人，成长成为一个非常有信心的基督徒。后来张弟兄长大成年了之后，他就进入工厂工作，结果工厂就派他，因为工作的关系，派他到各地出差，然后他就利用这样的机会去到各地，到各地的家庭教会去讲道，去带领，去牧养。后来有一次他就去到我岳母家乡的教会，后来我岳母才有机会接触到张弟兄，当时张弟兄就成为我岳母心中理想的女婿。后来岳母就带冯海去见张弟兄，后来果然像张弟兄说的那样，他是要守童身见主面的，而且在那个时候对于基督徒的逼迫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他如果结婚的话带着家庭，那么他要做的服事是非常不方便。后来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是我知道呢，我岳母他心中的女婿应该是那个样子。后来很庆幸，我说幸好当时冯海姊妹跟张弟兄接触的时间不长，如果接触的时间长了的话，我相信冯海姊妹以后可能就看不上我了。那么我后来过了10多年啊，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守童身的恩赐。那么上帝在这个地上特别的给一些人有这样的恩赐，但是我们要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最美好的。为什么呢？人类一切的人际关系都发生在人堕落犯罪之后，就是亚当夏娃他们堕落犯罪之后，那个时候才有父子这样的关系。但是婚姻关系，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是在人堕落犯罪之前的，这是最美好的关系，是上帝所祝福的。所以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圣经的教导就是到了结婚年纪的弟兄姊妹呢要结婚，要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得到敬虔的后代，来荣耀上帝。但是上帝也确实给一些人有特殊的带领，特殊的恩赐，那么张弟兄是属于这样的人。所以我在这里并不是鼓励大家都不要结婚，都独身，都守童身，并不是。但是确实有一些人他们是非常特别，被上帝所兴起，所以这些人就是像张弟兄这样的人。 后来十多年之后，我跟那时候跟冯海已经认识结婚了，十多年之后，我们有一天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是张弟兄他有一次在农村的一个教会传道的时候呢，就被公安抓去了，抓去关在监狱里面，后来在监狱里面就死掉了，为主殉道了。当时他死掉的时候，他的这个年纪大概跟我现在差不多大，40多岁。当时我跟我的岳母还有我的妻子冯海怎么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当时心里是有难过啊，但是呢我们一点都不惊讶，因为当我的岳母跟冯海怎么见到张弟兄的时候，他们就明白这个弟兄他走的路就是这样的，他对耶稣的效法就是效法到死的地步。可是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我们有难过，但是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所以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岳母对我是很不满意的，我跟冯海结婚以后有段时间很主要不满意，就是他觉得我信仰信得不好，信心不够。那么有一天呢，我的岳母找到冯海，就对他说，你回去要跟冯涛讲，你就说有一天呢，冯海我是会被抓走的，你冯涛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啊，我会因为我侍奉神侍奉教会，我会被抓走，冯涛你要做这样思想准备。后来冯海回来就跟我讲这样的话，后来我当时听到我就对冯海就说，我说不要讲了，要抓怎么可能抓你呢，要抓也是抓我呀，啊，你倒是做好这个思想准备，你到时候来看看我，给我送送牢饭就好了。后来冯海回到家呢，把这个话跟他岳母讲，好，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岳母对我的看法就慢慢转变了，他觉得冯涛还可以，慢慢转变。所以在80-90年代在中国大陆信主的基督徒呢，多多少少直接或间接的都受到过这样的教导，就是我们对耶稣的跟从，我们对耶稣的效法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到一个至死忠心，忠心至死的地步啊。当我受洗的时候，给我施洗的那个弟兄就告诉我，就是这是一条背十字架的路，有一天你可能会因为这个信心的缘故，你会为主殉道的啊。在80-90年代在中国大陆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受过这样的教导。所以一直到今天那个张弟兄，当我一想起他的时候，我一点嫉妒都没有，我知道他是一个真正对上帝至死忠心的人，以及忠心至死的人，我对他只有尊敬。一直到今天在我们以前的教会当中，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结婚他们打算要孩子，他们有时候会找到冯海姊妹，让冯海姊妹给他们孩子起名字，冯海姊妹就常常用张弟兄的名字去给他们的孩子命名。所以这样的人，其实我把自己跟他相提并论，其实已经是非常不合适。这样的人是真正按照圣经的教导，他们效法耶稣，效法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效法到死的地步。在3:10，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在彼得前书2:20-21，圣经是这样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当我们思想效法耶稣的时候，圣经提醒我们要效法耶稣的受苦，效法耶稣的舍己。那么效法耶稣的死，简单的说意味着什么呢？耶稣为了我们舍了他自己，耶稣为了我们牺牲了他自己，而我们要效法这一点，我们要效法耶稣的付出。耶稣付出的是什么？我们可能付出不了那么多，但是我们至少要效法到一个地步，我们有这样的决心。事实上在 中国大陆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没有多少人，如果不是上帝的呼召，没有多少人愿意做家庭教会的领袖，因为家庭教会的领袖他会受到逼迫，就是有时候公安警察来抓人的话，他不会抓普通的会众，他会把带头的领头的要带走。那么在以前，在我们家里的聚会，中国大陆家里的聚会，在我们家庭的聚会，在外面，后来我们到外面租房子，到外面的聚会，每一次冯海姊妹都是坐在离门口最近的位置啊，她随时准备好，随时可能有警察会来，然后冯海是第一个预备好自己去面对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的人，然后就告诉这些人，哪个人你们可以带走啊，你看那个台上讲道的，你把他带走啊，那就是我了，就是你，就是尽量的不要惊动这个会友啊，信徒，因为很多会友信徒是可能是慕道的朋友，可能是刚刚信主的朋友，他可能不习惯看到这样的场面。非常感谢上帝的保守，在我们聚会的国内家庭教会聚会这么多年当中，没有一次都没有，就是演警察真正的在我们聚会的时候来，一次都没有。但是冯海他一直他都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我们今天来思想效法耶稣，效法耶稣的死。我们今天在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效法呢？我们能做什么呢？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为主所舍弃的呢？在这里就前几天发生一件事情，就提醒我，在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环境当中，我们能做什么。前几天就是我们国内的教会一个姊妹就找到冯海，我们国内教会的跟我们有很多的联系，一个国内教会一个姊妹通过微信找到冯海，就向冯海告状，他告另外一个在教会服侍的一个姊妹的状，就说那个王姊妹她现在在我们教会当中就被一些年轻的信徒叫做王姐了。他说我跟那个小王是同一年信主的，那凭什么他别人叫他叫姐，他不叫我叫姐呢？凭什么他就是王姐呢？他觉得很不公平。后来冯海听到这样的话，就知道他是嫉妒啊，他嫉妒那个小王。冯海就对他说，你以为啊，冯海就说，你以为姐是那么好当的呀？他说这个小王是怎样给别人付出的，这个小王是怎样掏自己的腰包，掏自己拿出自己的钱去帮助那些穷困的人，去帮助那些穷困的学生是怎样付上了代价，承担了责任，有逼迫来的时候，这个姐她要面对的。她你呢，你现在也参加工作了，你现在也挣钱了，你对那些有缺乏的人你做了什么？你有没有帮别人去付医药费？你有没有帮别人付房租你有没有在冬天在寒冷的时候给那些穷困的一些学生，你有没有给人家去买羽绒服买衣服？你要知道你以前读书的时候每年冬天过冬的衣服谁给你买的？那你今天你挣钱了，你上班了，你又做了什么呢？你看到别人被人家称作姐，你觉得不公平，你要想为什么。如果你别人付出的，别人做到的，别人承担的责任你也愿意去承担，你也愿意去付出，那自然别人也会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你。我以前认识很多的年轻人，刚信主的时候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因为我以前在武汉服侍，在武汉是一个大学城，有很多很多大学，所以有一些大学生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刚信主之后，他们非常的热心爱主，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基本上每一个都觉得我是上帝所兴起的仆人，我是上帝话语的出口，我对圣经的看法是最有思想的。哎呀，我不把我的亮光释放出来，别人受好大的亏损呢。好多人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他越这样想，他越所谓话语的服侍，很多人都要做话语的服侍的，他越做话语的服侍，就发现呢，没有什么果效，也没有什么人真正的爱听 爱领受所谓的这种释放出来的亮光。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多的人他想要的是那种服侍的感觉，教导的感觉，他不要付服侍的代价。当真正的要付上代价，你要有付代价的记号的时候，他们觉得我没有这样的恩赐这不是神对我的带领，神给我的恩赐是教导。什么是舍呢？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有个门徒多马一直不相信耶稣的复活，结果当耶稣站在他面前，耶稣说，对多马说，你来看我手上的钉痕，你来看我肋旁的，你来摸我肋旁的枪伤。当多马摸到耶稣肋旁的枪伤，多马就说什么呢？多马就说，我的主，我的神。多马是圣经当中第一个叫耶稣是神的人，他是第一个，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很多人都觉得多马没有信心，但是他是第一个叫耶稣你就是上帝，你就是神。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那个代价的记号。这就是耶稣，他付上了代价，他舍去了他的生命，他有这样的记号。所以门徒看见他就说，你是神，你是主。今天我们来思想效法耶稣更是有很多弟兄姊妹觉得神呼召我，我要来服侍教会，我要来服侍弟兄姊妹。你呢？我们付上代价的记号在哪里？你的枪伤，你的肋旁的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在哪里？当然我不是跟耶稣相提并论，我们做不了那么多，我们付出不了那么多，但是你可以做许多许多事情是我们可以做。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我们谈到奉献呢，按照圣经的教导，十一捐那本来是属于神的。在马拉基书，你去看马拉基书，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本来是属于神的，我们把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归还给神，那个不叫奉献，那个本来就是上帝的，我们归还给他。如果我们不归还，马拉基书告诉我们是那是什么？那是偷窃，你是偷窃属于上帝的。那么什么是奉献呢？奉献是在那十分之一之外的，你把刚还给上帝的还给了上帝，你在这之外，你有感动，圣灵对你讲话，你看见缺乏的人，你看见需要你帮助的事情，你拿出你的钱，你拿出你的时间，你拿出你的财富，你奉献出来，你舍出去，这个叫奉献这个叫奉献。效法耶稣，效法耶稣的死，就是效法耶稣那样去付上代价，那样去舍己。在武汉有很多大学，当时呢有很多从大三的农村里面考出来的学生，他家里是非常非常穷的。那么有很多的贫穷的学生，说起来大家可能不相信，很多贫穷的学生一天只能吃一顿饭，然后有的学生一年四季就一两件衣服，就一两件衣服。当时有些这样的年轻人来到我们教会，当时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呢，她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她说我每年的圣诞节的时候，我要给这些贫穷的学生，我要给他们买过冬的羽绒服。然后他就观察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品牌的羽绒服，他说我要买最好的给他们。后来这个姊妹很多年一直就是这样。那么有一次这个姊妹带着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去到当地最好的一个商场，让他去挑，就说随便挑，挑你最喜欢的羽绒服，因为他们年轻人很讲究品牌嘛。然后呢我想买来送给你。后来这个年轻人就挑了一件，他穿在身上很高兴很开心。然后呢他突然就说，他说我的父亲呢没有过冬的衣服穿，我要把这件羽绒服留给我的父亲。他父亲是做什么呢？他父亲在这个塔山里面是吹唢呐的。所以吹唢呐就是一直有人家有那个婚丧嫁娶的事情才会把他请去，他才能挣到一点钱，所以家里是非常穷。后来这个姊妹听到这个学生这样讲，就说那好， 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他说你再给你的父亲再挑一件，你再给你的父亲再挑一件，这件你留着，这件你喜欢。后来这个年轻人就很开心，他为他的父亲也挑一件。然后后来买给他父亲买了以后，这个年轻人就说，这是我的妈妈常年在这个外面干活，地里干活，我的妈妈也没有过冬的衣服。后来这个姊妹听到这里呢，她心里就有点hold 不住了，心里就有点起伏。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她当时她银行卡上的钱已经剩下的不多了啊，不知道能不能够继续这样的买下去。但是这个姊妹就想起圣经的教导，我们效法耶稣到一个什么地步啊，效法到你一个愿意死的地步。这个姊妹就一咬牙一狠心，就说好吧，我们再给你的妈妈再挑一件。后来最后他们又给他的妈妈又挑了一件。然后挑了一件之后呢，这个学生又说，他说我的妹妹也没有这个衣服穿。后来这个姊妹就说，好，我们再给你的妹妹再买一件。最后这个姊妹这个时候她就喜欢挑战一下自己，好，就最后就说，你们家里还有没有什么人需要的。后来那个年轻人就说，他说我的奶奶啊倒是不出门啊，她不经常出门，我就给她买一个围巾就好了。后来那个姊妹她看她的银行卡上正好只有100块钱了，就剩下100块人民币，就刚好可以买一个还可以还不错的围巾，就正好送给她奶奶。这件事过去了以后呢，那个姊妹心里就平安了，她就知道我效法耶稣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以前的老牧师，在国内的一个老牧师，他也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对我们的教导就是，你效法耶稣，你去付出，你去舍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到你一个你需要咬一下牙，你需要狠一下心的那个地步，你需要那个时候你需要想，我此刻我要致死我自己，你要到这个地步。那么在圣经上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情，是记载上帝的一个先知在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件事情。我给大家把经文读一下这段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上17:2-15，列王记上17:2-15，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有一个寡妇供养你。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你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也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说的去做，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这一段圣经记载呢，上帝借着一个乌鸦，借着一个寡妇，贫穷的寡妇，来供养上帝的仆人以利亚。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让一个穷到极点的寡妇来供养以利亚呢？后来我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没有借口说 我不要去奉献，我不要去付出。今天很多人觉得啊，我没有那个能力啊，我很穷，我做不了什么。那么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你再穷，你比那个寡妇还穷吗？你再没有能力，你比那个寡妇还没有能力吗？如果这个寡妇都能够为神所用，她都愿意去付出，愿意去舍己的时候，当我们所有人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就找不到任何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自私，来为自己的不愿付出、不愿舍己来辩解了。当然了，神也借着这样的一个神迹，也供养寡妇的生活需要，让她这个瓶里的油永远不少，这个面永远不少。但是在这之前，上帝要让我们看到这个寡妇她有一个愿意致死去顺从上帝的一个心智。很多人看圣经呢，看到圣经中有很多英雄人物，有很多信心非常伟、非常大的伟人。很多人说啊，我要做摩西，我要做大卫啊，我要做约瑟，我要做但以理，我要做彼得，做保罗。很多人都是这样讲。那么当我的岳母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岳母说什么呢？她说我要做那只乌鸦，我要去给人叼去饼叼去肉。后来我岳母她就是一直就是这样，她就是打开自己的家门，接待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外地来的一些弟兄姊妹，然后就像一个乌鸦一样，上帝所用的乌鸦一样，给别人送去饼，给别人送去肉，送去肉。所以当时在我岳母的教会呢，很多弟兄姊妹对我岳母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就说他一定很有钱啊，这个汤姊妹一定很有钱。为什么？因为他给了那么多，付出那么多，他还很开心，他好像一点没有那种很别扭的样子。其实不是我的岳母很有钱，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退休医生，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内心很坚强很富有的人，当然他也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人。所以我们上帝让我们认识真理，你按着真理去行，你就进入那自由。那么今天在美国这样的环境，我们没有受到逼迫，没有警察会来抓我们，那我们怎么来思想我要效法耶稣，效法到死的地步呢？我们可以从小事开始，我们可以从身边的人开始。有些人呢，很多的时候他愿意付出很多很多很多啊，时间也好，精力也好啊，但是呢，你不要跟他谈什么呢？不要跟他谈钱啊，一谈到钱就好像要了他的命一样。还有一些人呢，像我啊，我可能付出时间精力我可能也可以愿意去付出奉献出金钱，但是呢，我这个人很爱面子啊，你让我去给别人说对不起，你让我去向别人道歉，说我错了，请求你原谅我，那就像要了我的命一样。但是呢，我们要效法耶稣，效法耶稣什么？效法耶稣的死。一个死了的人，他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一个死了的人就没有什么面子了。今天可能有一些弟兄跟我一样，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呢，我们不愿意舍去自己的骄傲，不愿意舍去自己的面子，不愿意来在别人的面前说我得罪了你，请求你的原谅，让我们一起来在主的面前。那么在马太福音五章23-24节，耶稣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祭。有些人带很多的礼物要献给神，他愿不愿意？愿不愿意付出啊？他愿意付出，对不对？他愿意舍己，他带很多的礼物，他要献给上帝。上帝，我要献给你。但是上帝说：“你等一下，你要先去向人和好，你要先去向人认罪，因为上帝知道这样的人。你可能愿意付出你的金钱，愿意付出你的时间，但你不愿意付出你的骄傲，你不愿意低下你的头。” 你可能愿意向上帝面前低头，你不愿意在人面前低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上帝说你要致死自己，你要把这一点你也拿去，你把这一点你也要献到神的面前，神才接受你的献祭，神才接受你为上帝所做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你生命当中，有些人可能是钱，有些人可能是面子，但是我相信很多很多的人有一样东西你不愿意死去，你不愿意舍掉，那就是我们的骄傲，那就是我们的骄傲。而上帝要拆毁我们这样的骄傲，上帝要有一个谦卑的人，认罪的人，悔改的人，要这样的人来服侍上帝。当我们放下自己的骄傲的时候，我们所献的祭上帝才接受。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效法耶稣这是我打算这个题目呢，我会分很多次，但是第一次我觉得最重要的，当我们一想到效法耶稣这四个字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效法什么呢？效法他的死。很多人今天心中你有一块地方，有一点东西是你不愿意死去的，是你不愿意放弃的，那这一块东西，这一个地方，神要让我们把它拿去，我们要效法耶稣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其实这样的话，上帝不是要夺去我们的自由，上帝要给我们自由。你越是这样去行，你发现你会从许许多多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你得到极大的自由。金钱不再是你的捆绑，你的骄傲不再是你的捆绑，你当你奉献的时候，当你向人认罪的时候，你是那样的轻松。如果我们试一下做一下，你就知道当这一切事情之后，你体会到一种你以前从来没有体会到的轻松，你从这个重担下被释放出来了。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看几处经文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应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十四节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的复活的主活。好，我们最后再来读哥林多后书二章四到十节，身上藏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把这节经我们再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节，身上藏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认识真理，感谢你借着真理你要释放我们，你要让我们从捆绑当中得自由。主啊，你要劈去砍去除去我们身上的枷锁。主啊，这枷锁很多的时候可能是金钱名利，还有我们心中的骄傲，我们心中的虚荣。主啊，你要把这一切都要拿去。主啊，你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人。主啊，你要一个自由的人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你。主啊，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要效法他的自由，我们要效法他的作为，我们更是要效法他至死，他至死忠心，他为着遵从天父的旨意，他付上一切的代价，他舍去他一切可以舍去的。主啊，我们今天我们可能做不了太多的事情，做不了太大的事情，主啊，就求你圣灵的话照到我们的心里， 你让我们从小事做起。主啊，你不要让我们总看见自己的缺乏、自己的贫穷、自己的无能。主啊，你让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人，主啊，他需要被恩待，需要被怜悯。主啊，你在圣经上让我们看见那个信心的寡妇，他都愿意把自己摆上，说死就死吧。他对着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致死的心态，主啊，他就能够为神所用。主啊，我们今天也愿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对自己说，当我们不愿意去遵行主的话语，做顺命的儿女的时候，也愿意圣灵提醒我们说，死就死吧。主啊，让我们老我的生命能够死去，让我们里面耶稣的生命能够显明出来，也能够活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